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12回的特辑，就是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过去有4次的时候，郑子斌老师帮我们分别从神的创造与神的国、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大卫之约来去看呢，神跟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份关系，神跟他的子民有什么样的一份关系，神对他的子民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也呢一起从刚才所提到的那些的题目呢来去思想，到底怎样去运用神对我们的期盼，让我们好好的为自己的国家呢献上祷告。那么今天呢已经是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的5讲了，这回郑老师将会呢从主耶稣与神的国这个角度呢来去看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当施洗约翰呢他出道的时候呢，他作为主耶稣基督的先锋，他一出道出来呢传扬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到底什么是天国近了呢？其实主的道成肉身就已经彰显出天国已经来临了。所以天国近了要悔改，这句话呢就提醒我们呢要不光是说我们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呢让他们要跟过去的生活模式来做一个很坚定的告别，同时也提醒我们这些已经作为神儿女的天国公民，我们是有责任，我们呢不是说已经得着了就在那里呢沾沾自喜，而是说我们应当继续去追求天国子民的素质。神的话告诉我们讲，神的国是要努力才可以去进去的，所以呢也盼望我们呢在得救以后啊，我们也努力去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郑子民老师，一起呢去听主耶稣与神的国，主耶稣的来临怎样改变了我们的视野。
神拣选了以色列去祝福万民，又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国。神的计划里有中华和你我，我们可以怎样关心并拓展他的国呢？请听郑子民老师主讲《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的专题，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我是郑子民。今天呢来到第5课，我们会从主耶稣来看神的国。讲到主爱中华呢，有人就问啊，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而不拣选中国人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我想有几方面呢我可以和您谈的哈。第一呢，我觉得神是有主权的，那我们不可以命令神说你应当这样做应当那样做，我们应当尊重神的主权。神创造宇宙万物，而且呢他有一个救赎的计划，那是神自己做的计划，我们作为人，我们这么渺小，我们怎么可以指挥神呢？那我觉得问这个问题呢也是因为我们有一种狭隘的民族情在里边，所以呢我们觉得说神应当拣选中国人，因为觉得中国人呢比其他的民族更加了不起，对不对？但是呢神有自己的主权， 第二是神有自己的计划啊，他所计划的是从开始创造一直呢到将来接我们回天家，都在神的计划的当中。那我们不能因为个人的关系，不能因为我们的民族的一种的感情呢，就破坏神的计划。我们所能做的呢，就是配合神的计划，那么在神的计划里边能够发挥我们的作用，那我们就觉得已经非常的荣幸了。第三呢，就是我们看到神拣选以色列人呢，也不是平白无故的拣选的，是有原因的。原来在当时呢，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的，我们已经谈过他哈，他顺服神，听神的话，那神让他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本家，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哈。那亚伯拉罕呢就顺服了神。我觉得顺服呢是很重要的。今天呢我们不是去指挥神来做什么，而是呢神要我们去做什么，我们愿意顺服神呢，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参与在神的计划当中了。亚伯拉罕因为顺服神呢，神就祝福他还有他的后裔，并且呢拣选了以色列人，那么成为神的选民啊。其实呢一个被拣选的民族要接受神的祝福的同时呢也要承担责任。你看以色列人在历史上呢，神祝福他们，但是呢他们也有相当大的责任，就是要把神的计划传递下来，一直呢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啊。那在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些时候呢他们听神的话呢就得到祝福，但是也有些时候呢他们违背神，结果呢就受到神的惩罚。让我们看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其实呢他们真的也受了不少的苦啊。所以在这里我也思想啊，我们中国人到底我们能不能承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呢？神让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在世界里边呢为神做见证啊，这个是不简单的责任。今天如果我们要想神祝福我们的民族呢，首先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啊，我们也应当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呢，我们好好的遵守神的话。首先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群体啊，我们才能够说将来我们的国家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那么主耶稣来了，这个神的拣选呢就临到了一切愿意相信主耶稣的人啊。所以呢以前呢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那么这个时代呢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哪一个民族愿意顺服神，哪个民族愿意相信神，神就会祝福啊。所以中国呢如果想成为神所祝福的一个国家，神所使用的国家呢，我觉得有几件事我们需要做的。第一呢就是我们整个民族都要谦卑下来，要顺服神啊。第二呢我们的教会要圣洁，要健康，要站起来在整个的民族当中起到影响力。第三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一个宽大的胸怀，我们不能够只是想到我们自己的民族就算了，或者是呢关心别人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种的民族情在里。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被神使用呢，我们真的要放下自己来，好好的站在神的角度，站在神国度的角度里边来看事情啊。在华人教会里边呢也有一些的想法，有人认为呢华人教会应该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觉得呢这个最后一棒啊是中国教会的责任。我觉得我们要好好来思想这件事情。首先呢神给我们的命令呢是把福音传给万民啊，所以今天我们所思想的呢到底是传给万民呢还是传回到耶路撒冷呢？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做差传呢不是口号，而是踏踏实实的努力，不只是喊一个好听的口号，我们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就可以了，而是我们要思想 我们怎么样努力才可以配合神的差传的工作呢？我想有几件事啊。第一呢，就是我们需要圣灵的带领。你看在使徒行传里边呢，使徒怎么样去传福音呢？都是圣灵的带领，不是呢出于人的意思，我有一个计划我怎么样去做，几乎是有人的意思呢。如果不是圣灵的带领呢，你看保罗呢，他也是要改变自己的计划来配合神的工作。第二呢，教会要健康啊。如果我们自己的教会还不健康，我们连自己相信的都不明白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呢？如果你传回到耶路撒冷，传回给犹太人，那么你对圣经是不是非常认识呢？那人家犹太人真的对旧约圣经呢是非常非常认识的。第三呢，我们对差传呢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差传呢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差传呢是神的工作，神要把福音呢传给万民，让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呢都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呢是要配合神的工作。好了，讲了这么多呢，现在我们要回到主题呢，就是我们看看主耶稣他怎么样实现了旧约的应许啊。我们已经讲过，在旧约当中呢有三个很重要的约，第一个呢就是亚伯拉罕之约。那么主耶稣来呢，他实现了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我们还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当然我们看到真的以色列人的人数啊也是相当的多，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不单单是给以色列人的后裔，而是呢凡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因着信主耶稣基督称义的人，我们都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才能够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在亚伯拉罕之约里边呢，第二重要的因素就是土地啊。神把迦南地，神的应许之地呢，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啊。今天我们信靠了主耶稣以后呢，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一个更好的地方，那就是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居所啊。今天我们在地上一个身份呢，都是暂时的住在地上，这个地上呢好像一个旅行，我们只是呢在这边暂住，将来我们永远的家呢是在天上。亚伯拉罕之约的第三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祝福啊。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世上的万民呢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今天呢我们看到万民都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而得福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实现了亚伯拉罕之约。那第二呢，我们讲到西乃之约，我们也说主耶稣他实现了西乃之约啊。那么在这个约的里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呢神要做以色列人的神，那么以色列人呢要做神的子民啊。今天我们看呢，我们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为了神的儿女。虽然我们在血统上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呢我们因着信心，我们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儿女。圣经应许我们说呢，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信靠他名的人呢，神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做神的儿女啊。今天呢我们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那么西乃之约的第二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律法啊，神就将十条的诫命颁布给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能够完全的完成律法上所有的要求，而只有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才完成了律法上所有的要求。那么今天我们不是靠着行律法而得救，我们是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而在这个新的生命里边呢，我们就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来遵守神的话，来遵守神的律法啊。那么西乃之约第三个重要因素就是祝福与惩罚。 当以色列人遵守神的律法呢，他们就得到神的祝福，但是当以色列人违反神的律法呢，他们就受到咒诅啊。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啊，结果呢，差不多整个的历史呢，大部分的时间呢，他们都是因为自己的罪呢受到惩罚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啊，主耶稣基督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呢不再受罪的刑罚，我们的罪呢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可以享受在主耶稣基督里边的赦罪的平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得到神的赦免以后呢，我们应当思想的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遵行神的律法，讨神的喜悦。好，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第三个约，就是上次我们所谈的大卫之约啊。那么神与大卫立约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大卫希望能够为神来建造一个圣殿，那这个是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因为大卫要建立以色列的国，他打了很多的仗啊，所以呢，神说要你的儿子来建圣殿。那么大卫呢，就预备了很多的材料。那等到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就为神建了圣殿啊。而今天我们看到呢，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身体啊，就成为神的殿，那成为圣灵的殿，圣灵呢就永远的住在我们里边。这是不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呢？那么我们的教会不是那个教会的建筑物啊，通常呢我们都有一点误会，就是以为那个建筑物是圣殿啊。其实呢，建筑物如果没有人在里边崇拜呢，这个建筑物也算不得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呢，神所救赎的这个群体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一起敬拜神，一起侍奉神的时候呢，就成为主的圣殿啊。那么在大卫之约里边，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王啊。那么神立大卫做以色列人的王，那么也应许呢，他的后裔要接续他做以色列人的王，一直到永远。但是我们看实际上呢，大卫的后裔啊，当然有一些好王，但是很多呢，他们都违背神的心意，结果呢，最后啊，他们就被巴比伦掳去啊，好像呢，那个王的那个条线呢，就断掉了。但是主耶稣来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从死里复活，世界的万物都伏在他脚下，称他为王，称他为主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认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称他为王，我们在他的国里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好，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主耶稣跟神的国的观念啊。那么旧约呢，刚才我们讲到三个约，包括了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跟大卫之约啊。我们说呢，这些约啊都是神的国的预表，直到主耶稣来到的时候呢，神的国才真正的实现了。我们看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呢，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呢有一个预言说，已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出生呢，就是一个君王，就是王啊。主耶稣来就是要来做王的。那么当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呢，他传讲的第一个信息就是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当他来了，就是神的国来到了人间，人们呢应当赶快的悔改，接受耶稣来进入神的国啊。那他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呢，就在一间会堂里边读以赛亚的书，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当主耶稣读完以后，就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你看这段经文所预言的，神所告的那一位， 叫人得自由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啊。那后来呢，有一次主耶稣赶完鬼呢，那些人就污蔑主耶稣说他靠着鬼王来赶鬼呢，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呢越国自相残杀呢一定会毁灭的，但是呢主耶稣靠的是神的灵赶鬼啊，他说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呢，神的国就降临在你们当中了。主耶稣呢就讲了一个比喻啊，他说呢一个壮士啊，他呢在家里边有很多的东西呢，他就能够保护他所有的东西，但是来了一个人比他更强壮的，把这个壮士捆绑起来，那么呢就可以抢走他的东西。那么这个比喻就很有意思，世界上的人如果没有认罪悔改来到主耶稣那里呢，他们就都是撒旦手下的被撒旦所掳的人啊。但是主耶稣来到世界呢，打败了撒旦，从他手里面呢把这些被掳的人呢抢救回来。所以呢我们来到神的国里边，所以主耶稣说神的国呢就降临在世界上，降临在我们当中了。那我们怎么可以进到神的国里呢？我们就可以看主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当尼哥底母跟主耶稣说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啊，若没有神的同在一定没有人能够行啊。那么主耶稣就跟他说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么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也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呢在这里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啊，如果想进入神的国呢，必须要重生，也必须要从水跟圣灵生啊。这里的水呢是代表了悔改，也就是说一个人呢一定要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呢，才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呢，主耶稣的登山宝训第一福啊也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你知道自己需要神，你知道自己不行，愿意悔改愿意寻求的人，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呢当他们寻求的时候，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愿意悔改的人呢就可以进入天国。那么当然你只是悔改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也不行，所以呢首先是愿意悔改，然后呢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样呢我们就被圣灵啊生在神的国里面了。原来我们进入神的国呢不是凭我们自己所做的，乃是圣灵啊把我们生在神的国里，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我们凭着信心接受的时候呢，就圣灵重生了我们，让我们呢有神的生命。但是呢当主耶稣讲到说神的国是努力进入的，那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呢当时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只会讲不去做啊。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只懂得讲那是没有用的啊。人呢要努力遵守神的话才算是呢在神的国里边。那怎么样可以遵守神的话呢？原来呢只有认识主耶稣，我们进到神的国里边，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才可能按照神的话去行，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啊。最后呢我想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主导文呢，我们都会背主导文，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这里我们发现在主导文里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非常重视的一点就是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称神为我们的天父。本来呢我们是神的敌人啊，是仇敌，但是呢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那主导文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意思是说我们在神的国里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应当尊敬神，敬畏神，敬拜神。我们不能够只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呢我们还是任意而行，那是不对的。我们既然称我们的神为我们的天父，我们一定要尊重他，敬畏他。主要我们接着说愿你的国降临， 那什么是神的国呢？我们这几课呢一直都谈神的国哈，我们应当有一点了解呢。神的国呢，我们讲到就是神的子民在神的地方遵行神的旨意哈。那么我们在神学里边呢讲到现在就是神的国，但是呢又还没有来到哈。这个呢好像有一点矛盾，但是呢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当中，我们现在是活在神的国里边，但是我们盼望神的国再来，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跟神在一起享受神国的荣耀。所以呢主导文接下来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原来在地上呢，人如果不认识神，违背神呢，神的旨意不能够畅通无阻。但是当我们相信神，认识神，进入神的国的时候呢，就希望通过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来遵行神的旨意，就好像在天上一样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思想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带领我们脱离罪恶，进入到神的国度里边呢。我们希望呢，我们好好的在神的国里边来遵行神的旨意。当我们再次思想主爱中华的时候呢，我们应当多为中国祷告，希望呢中国人可以听到福音，可以进入神的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可以认识神，进入神的国。也盼望我们做基督徒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就好像生活在天国一样，而且呢我们充满着盼望，盼望主耶稣再一次的来到，神的国快点的降临。好了，今天呢郑子明跟您分享到这里了，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当我想到天国子民的素质的时候呢，就很自然的会想起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那里主耶稣提到的八福，我就会反省啊，就是说，哎，我够不够虚心呢？我会不会看自己是一个灵里边贫穷的一个乞丐，我真的是很需要很需要主和神他自己呢？我会不会啊，为了这个世界而哀动，看见的那些受伤的人啊，还有很多没有得拯救的灵魂而哀动呢？我能不能够温柔放下自己的权力，然后呢去关爱别人？我又能不能够饥渴慕义啊，为了这个社区啊国家来代求？我能不能够连续别人啊，连续我的同胞？我又能不能够清心过圣洁的生活，来去让我的神高兴？我是不是能够可以做到使人和睦，让同胞可以跟神啊建立一个很美好的和好的关系，让他们跟自己跟别人都建立和好的关系？又能不能够甘心为义受逼迫？盼望呢主耶稣的灵加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呢活出天国子民的素质，以至于我们可以去见证他。好，愿主祝福你，使用你，下回见。